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阿弥陀佛。上个单元我们跟各位介绍三圣菩提的关系，那我们上次也跟各位介绍了我们在佛法修学里面就是要来实证八世的心。那我们所谓这个实证这个心，就是来说明说佛教它的整个的内涵，它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实证的方法。那什么叫实证的方法呢？也就是要把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八个心呢，全部都要把它找出来。那我们说的实证的方法，事实上在我们生活中也是常常会有的譬如说我们在讨论说台湾有生产这个黑珍珠，它甜度很高，所以大家都很喜欢。那如果有人说这个莲雾这个东西怎么有可能很甜呢？那很简单，那他直接到菜市场去走一遭，去买了来吃，他就知道了嘛。这就是实证的方法。所以我们要讨论这个八个事的话，也是用同样的方法，也就是我们直接把它找出来。可是当我们在找这些心的时候，事实上它是有方法的。也就是说，如果要实证这个八个心，要具有所谓的这个要先相信说有这个八个心可以来找，所以要来皈依三宝。那也要具足福德还有慧力还有定力，也有这些条件。就好比说如果要去这个实证这个黑珍珠的这个甜度，那我们总是也要有金钱来买它。那如果说没有金钱因为黑珍珠很珍贵所以价格很高。那如果有人没有钱去买，然后他就说我没有吃过，那他是不存在的，那这样就不符合道理了。那我们说的这个八个事里面的第八事如来藏，这个第八事如来藏就好比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明珠，所以它非常的珍贵。所以我们要实证它的时候，就需要有刚刚我们所说的福德、慧力、定力种种的因缘，具足了这个因缘就可以实证。我们不能像有些人譬如说有些人他不相信有细菌，因为他认为说我没有看到细菌。可是我们可以知道，要 看到细菌，它需要显微镜。如果想要看说那遥远的星空，有没有这个这个星星存在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星座存在呢？那它需要望远镜啊。那我们不可以说自己没有显微镜，没有望远镜，然后就否认说这个世界里面没有细菌，那就否认说很遥远的天空里面没有星星，那这样就不符合道理。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法界的这个实相的时候，我们就要具备一些工具，那这个工具就可以来帮助我们来实证这个法界的这个实相。所以我们所说的实证佛教，就是说要运用正确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就是所谓的实证的方法。那我们也有听到人家会说，那为什么佛教很强调这个催邪显证呢？那正觉同修会也很强调这个催邪显证，好像都要把这些是非对错分得很清楚啊，就有点彼此针锋相对。那难道我们不能和谐的相处吗？不能互相包容吗？事实上，有这样的意见的人，事实上他就是对于所谓的实证的佛法有所误解。就好比说我们有小孩子，我们把小孩子送到学校去学习，那我们送小孩子去学习的时候，我们很害怕他交到坏朋友学到错误的东西啊。那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生命我们是一个生命，可是我们对于生命的实相并不了解，那我们就应该要来探讨说，那什么是这个生命的真正的智慧跟知识啊？我们总不会想到说，我今天去修学一个所谓探讨生命实相的内容，结果教导的都是错误，都不符合实相。那如果它不符合实相的话，那如何能够顺利解脱呢？要能够解脱于三界，要能够成就佛道，那一定是要能够符合法界的实相，一定是具有知识性，具有智慧性啊。如果没有智慧，没有知识，那如何能够顺利解脱？如何能够最后成就佛道呢？我们在这个《正义阿含经》里面，我们有看到佛陀的开示。佛陀说他有六个法，他是没有厌足的。那其中有第五个就是将护众生没有厌足，也就是说佛陀对于如何保护众生不要继续流转生死，他是永远不会讨厌的，也永远不会满足的。那佛陀还有第六个没有厌足的法，就是追求无上正真之道，也就是说佛陀对于追求法界里面的知识跟智慧，他是永远没有讨厌，也永远不会满足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件事情，某一个人持某一个观点，那有另外一个人持另外一个观点，结果两个人的意见他是完全相反而不能共存的譬如说有没有这个第八识存在啊，像这种存在的问题，它是彼此相反而不能共融的。像对于这样的事情，佛陀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如果佛陀对于这个某一个东西它到底存不存在，这种彼此不能共融的这种意见，结果佛陀说我可以接受它，我可以让两个意见呢彼此互相包容和平相处，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如果佛陀对于这样的事情可以包容的话，那表示佛陀对这件事情他还是有无明的。如果还有无明，那佛陀就不能成就佛道了。所以说佛陀他对于追求无上正真之道永远没有厌足，意思就是说 释迦牟尼佛他之所以能够 成就佛道，就是因为他不愿意跟任何的邪见、和平共存。如果说他去包容了、邪见的话，那表示说他自己就有这个邪见，表示他愿意跟这个无明相处在一起啊，他愿意跟他和平相处，愿意包容这个邪见，那他这样就没办法成为所谓的佛陀。因为佛陀有一个称号叫做正遍知，正遍知的意思就是说对于法界的所有的内容他是完全了知的。那只要有一点点的事情他不能了知，那他就不能成就佛道了。所以说释迦牟尼佛之所以能够成就佛道，就是因为他对于任何一个邪见他都不能容忍，而且他都不能包容。因为他不能容忍，不能包容邪见，所以说释迦牟尼佛最后成就了佛道。是因为这个道理，所以说佛陀也希望每一个众生都能够成就佛道，所以佛陀也用这样的道理来降护众生，来保护众生，让众生不要沦堕恶道，让众生能够修学人圣、天圣、声闻圣、缘觉圣，然后最后迈向成佛之道。所以成佛之道的内容就是要对于一切的这个内容完全了知，对于法界的实相要完全了知，只要有一点点的邪见存在，那就不能成就佛道。佛陀就用这个方式来降护众生。那我们也有听到有一些人他会问说，那同修会的平时导师好像是没有师承啊，那到底谁来印证说他是悟或者没悟呢？这也是一个很多人在问的问题。那我们可以来想，那什么来印证释迦牟尼佛成佛呢？实际上这是同样的问题。事实上平时导师他明心见性是由什么来印证呢？就是由法界实相来印证啊。因为法界里面到底有没有八个心？如果有八个心，那因为把这个八个心把它实证出来，那就是由法界的实相来印证啊。那同样的问题啊，释迦牟尼佛在2500多年前成就佛道的时候，也有外道来质疑说，那释迦牟尼佛你如何可以说你是成就佛道呢？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阿含经里面有一部经叫做梵动经，这个梵动经里面在叙说，在当时的古印度的时候，有很多的沙门婆罗门他们都修学的四禅八定乃至五神通，所以他们可以看到自己在前一世再往前推，一直推可以推到很多劫之前，他跟很多众生一起生一起死，然后常常聚会在一起啊。那个时候这个人他就会产这个沙门婆罗门他就产生一种邪见啊，他就认为说我的意识可以跟过去世连接在一起啦，而且我也看到我的色身一直都存在啊，因为这样他就产生一种邪见说那我的意识跟我的这个色身是可以永恒存在的啊。而且他会看到说在很多节的这个里面确实是这样的事实。那释迦牟尼佛他成就佛道之后，他如何来破斥这个样的邪见呢？他就是把这些当时的外道呢帮助某一些人把他断了我见，让他成为阿罗汉，因为他已经具足了四禅八定，所以成为阿罗汉。那成为阿罗汉之后，释迦牟尼佛就会受记他得第一记。那等这位阿罗汉命中的时候佛陀就会受记说，这个阿罗汉命中之后呢已经不会在三界里面出现了。那当时的这些沙门婆罗门有四禅八定五神通，他们就去观察说这个阿罗汉命中之后是不是有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出现啊？ 结果他们去观察之后，就发现说，这些阿罗汉如果命中之后，确实在三界里面找不到他们啊。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释迦牟尼佛所受记的阿罗汉命中之后，确实让这些外道的沙门婆罗门，都不能在三界中再发现这位阿罗汉啊。所以因为这样的事实，所以当时的沙门婆罗门对于释迦牟尼佛都完全信服，都相信说释迦牟尼佛确实可以让众生解脱于三界六道，而不在三界六道之中继续出生而轮转于生死。那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佛陀用这个事实来证明说，声闻菩提确实可以让一切众生解脱于生死之中。所以说也是由于法界的实相、法界的事实来印证释迦牟尼佛他确实成就佛道。那也有人问说，那听说这个大圣是后来才兴起啊，而且这个大圣的经典没有结集史，所以这个大圣的经典恐怕是来路不明，不大能够相信他的内容啊。那有关于大圣兴起的问题，我们在上一堂三个单元已经跟各位解释过啊。部外佛教之后的大圣兴起已经是第二次兴起。那提出这样的问题的人，事实上他对于经典如何来确定经典的内容，他也是不能完全正确的了知的。我们在读这个阿含经里面，在这个游行经里面，佛陀他有说，他说如果要来确认这个经典，事实上也是要来采用这个所谓的实证的方法。譬如佛陀在游行经里面有说四大教法，那第一个教法就是说，如果有人说他亲自从佛陀那边听到某一些教法所以说他就成为一本经啊。那如果有这样的经典，那不应该去怀疑，也不应该去这个毁谤。可是佛陀有说，那要跟其他的经典一起来比对，来看它的一致性。那同样的道理，如果有人说他从其他的僧团，从其他的多闻长老那边听到了一部经典，那佛陀也说，对于这样的经典不应该不信，也不应该毁谤啊。那这个就是第二个教法啊，从佛陀亲自听闻的，这是第一大教法。那第三的教法是说，若有人从很多的比丘或比丘尼那边听闻到一部经，那也不应该不信，也不应该毁谤，可是应该根据其他的经典一起来验证说，这个说的道理有没有一致性。这就是所谓的第三大教法。那第四大教法是说，如果某一部经典是从某一个比丘那边听来的，那一样的道理，不应该不信，可是也不应该毁谤，可是要把它拿来跟其他的经典来一起比对。所以佛陀的意思就是说，经典不管是说它是亲从佛闻或者是说由其他的僧团，或者是多少比丘，或者是从一个比丘那边听到，首先要来比对说经典之间的一致性。那我们可以知道，三圣的阿含经或者是大圣经，他所说的都是八识，所以他们之间是有所谓的这个一致性的。可是只有一致性还不够，佛陀说，当于诸经推其虚实，依律依法就其本末。也就是说，这些经典虽然说的都是八识，那如果说的不是八识，那一定就是错误，一定不是真正的经典。好，那即使他所说的是八识，那也要来验证说他是它的内容是不是符合法界的实相，是不是一个事实呢？就是要来推其虚实，而且还要就其本末，要来说他所说的内涵是根本的 法呢还是一个枝微末节呢，所以一样来要用法界的实相来验证，这就是实证的方法。那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譬如说有一本叫做《一切如来心，秘密群身舍利宝切印陀罗尼经》，这是一部在密教部里面的一部经典。它里面它有说到，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所说的就是在讲如来的法身。然后他说，这个如来的法身呢、啊，犹如胡麻子。什么叫胡麻子呢？就是芝麻。然后说这个胡麻子呢，重叠无隙，就是说如来的法身呢、啊，就像用这个芝麻一样、哦、把它重叠之后，都没有间隙了，就称为是佛陀的法身。可是我们可以知道，如果说佛陀的法身是由这些胡麻子所构成的，那这个胡麻子本身那是根本，那佛陀的法身反而不是根本啊。而且从法界的实相，从一个实证者的眼光来看，佛陀的法身它不是因缘聚合的。如果是由这些像芝麻一般的芝麻去把它聚合起来的。那它还是因缘聚合所成立的啊，那因缘坏了之后，它还要消散掉，那变成法身是不坚固的。所以，我们从这部经典所说的内容，就可以来判定说，这部经典实际上是个错误的经典。虽然它也说有法身，可是它所说的道理呢，推其虚实，可以知道它是虚的；究其本末，可以知道它说的是枝微末节，它是错误的。所以这也是一样要用，实证的方法来验证这个经典的。那我们知道了这个经典要有一致性，还要跟法界实相来验证。那我们就来回答说，那为什么大圣的经典不需要结集时呢？那是因为大圣跟二圣所修的它是不一样。虽然大圣跟二圣所修学，都是一样是法界的实相，可是因为大圣跟二圣，他修学的内容是有点差异的，所以小圣的这个经典，他需要有结集时。那大圣呢，他不需要结集时，因为小圣的结集时已经证明小圣的经典是正确，而且证明说确实要有第八识，表示说法界中就是要有八个识。那既然，这个小圣的经典已经证明有八个识，那大圣呢？大圣跟声闻人不一样，因为声闻人他没有实证到所谓的第八识。声闻的阿罗汉最后，他是把自己灭除掉之后，于未来世成为不生法，表示说他要入无余涅槃，那是要等他命中之后，他才真正入了无余涅槃。可是入了无余涅槃的状况是如何呢？他还是不知道，他还要等到未来世成为不生法。可是成为不生法的时候，他没有存在来，他自己没有存在可以来验证这个事实，所以他就需要有这个结集时来特别来辅助，因为他所证的内容只是生灭的这些法，所以他要把一切的五蕴灭掉之后，最后成为不生法，所以他需要有经典来印证，因为他要相信佛的所说。可是大圣不是，大圣所证的如来藏，它是永恒存在的法，表示它是过去就已经存在，而且到现在还继续存在。那以后呢，还是继续存在。所以大圣所实证的这个如来藏，它是现前可以验证的，也就是说，就好比我们去市场去做一个买卖，去买个东西，结果我们马上买的，他马上交付了。那请问，在那种状况之下，我们还需要订立一个交货契约吗？不用嘛。就好比在禅宗里面，是以心印心啊，是当场之下就已经把这个真实心交付给对方了。既然当场就已经交付给对方，就已经证明了确实有这个真如。确实有这个如来藏的存在啊，所以他根本不需要， 结集史，就可以来证明大圣经典的正确。因为小圣的经典就已经证明有八个士，所以小圣经典既然已经有八个士，而且有结集史可以来证明，那大圣的经典同样是八士啊，那何必要有重复的结集史呢？所以大圣因为是实证，所以他不需要结集史。所以我们这一节的内容就是跟各位介绍实证的方法是整个佛教最核心的方法，其他的方法都是错误的方法。那我们在这个下一节就要来跟各位介绍三界的所有的状况，来跟各位介绍三界的法跟解脱它的关系。谢谢各位菩萨，阿弥陀佛。